好了，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相当有分量的材料，2025年伯克希尔哈萨维年度股东大会的完整记录。这可不是随便一场会议，很多人都叫它资本家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而且这正好是沃伦·巴菲特主持的第60届，
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是的，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从这好几个小时的问答里帮你捞出最精华的东西，巴菲特最核心的投资哲学，他对这个世界的最新看法，还有那些能让你听完之后啊哈呀一下的智慧瞬间。咱们现在就一起翻开这份记录，看看那些数字和生意经背后到底藏着些什么真正值得你琢磨的东西。
好，那咱们从哪儿聊起呢？我觉得应该从伯克希尔的那个根本法则开始。
根本法则？
对，就是看看他们的投资哲学到底是怎么在现实里运作的。这部分最能体现那些听起来特别朴素的原则是怎么实打实的创造出惊人价值的。
没错，就从一个最基础的理念开始吧，翻遍每一页。这话说起来容易，但巴菲特真的把它变成了一种超能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日本五大商社的投资。
对，他提到了这个。
他在记录里提到，大概6年前，他就是在一本厚的像砖头、字小到他现在都看不清的日本公司手册里一个一个翻，然后发现了这些公司。
他当时的原话是，这些公司的价格低得离谱。
是的，
这听起来像是每个投资者都梦寐以求的捡漏时刻。但有趣的地方在于，他找到这个机会的方式，在今天看来几乎是，怎么说呢，有点原始了。
是啊，他靠的不是什么复杂的量化模型，也不是什么内幕消息，就是最笨最枯燥的阅读。
对，
而且你看他投资的视角完全不是赚一笔就走，他明确说计划持有50年甚至更久，和他和格雷格·阿尔贝尔都把这看作是和这些公司建立深度全球合作的起点。巴菲特自己管这叫完美的伙伴关系。
这其实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这个人人都想用 AI 用算法去找捷径的时代，他还在用最传统的方法。这里的关键启示可能不是去模仿他的具体做法，而是去思考在你自己熟悉的领域里有没有这样一个被大家忽视的、信息没那么拥挤的角落，在那里深入的基础的研究工作依然能带来巨大的回报。
你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但是这马上就带出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也是现场很多人都想问的
那个现金的问题。
对，既然他能找到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伯克希尔账上还趴着超过3000亿美元的现金？我刚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他们是不是对市场特别悲观，在囤钱过冬？
对，这是最常见的误解，但巴菲特在会上的解释恰恰相反。
完全相反，他说这巨额现金根本不是出于恐惧，他说他们保留现金是为了等待他口中那种天上掉下来的胖馅饼，
就是那种百年一遇的绝佳投资机会。
是的，他甚至连用了3个极度来形容自己，我们是极度极度极度的机会主义者。
所以这笔钱不是用来防御的盾牌，而是上马了膛的猎枪。
这个抵御太贴切了，你看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悖论。一方面他非常有耐心，可以等上好几年，眼睁睁看着大笔现金躺在账上贬值，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绝佳的机会非常偶尔才会出现，而当他真的出现时，你必须在几秒钟内做出决定。
对，所以他的耐心是用于等待而不是用于行动。
这其实就是耐心和速度的结合，他花几十年时间形成了自己的判断框架，所以当符合框架的机会出现时，他才能在几秒钟内扣动扳机。
没错，他在会上还分享了一个年轻时的故事来证明这一点。当时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要出售本罗斯纳的公司，价格非常有吸引力。他和查理芒格二话不说立刻飞到纽约，当场就拍板了交易。这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耐心和果断缺一不可。
如果把这个佛则放大到整个公司的层面，就塑造了伯克希尔的未来。后任 CEO Greg Abel 在会上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堡垒式负债表。
啊，对，这个比喻特别好。你想想，堡垒是干什么用的？它不是为风和日丽的日子建的，而是为了抵御最猛烈的围攻。 这笔巨额现金就确保了伯克希尔在任何经济危机中都能不靠银行、不靠任何人独立地活下来，
甚至还能在别人恐慌的时候从容地出去打猎，这是一种极大的战略优势。
没错，
说得好，这种建立在旧时代商业逻辑上的哲学听起来非常坚固，但它要如何应对这个时代全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挑战呢？比如说人工智能 AI。
对，这可能是现场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之一了。
是的，像保险这种古老的行业会被 AI 彻底颠覆吗？
这是一个绝佳的试金石，看看这套旧哲学在面对一个指数级增长的新物种时会怎么应对。
保险业务的负责人阿吉特贾安的回答非常坦诚，他直接承认 AI 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他没回避，
一点都没回避。他说会彻底改变风险评估、定价、销售甚至理赔的每一个环节。但他接着说，伯克希尔的策略是等待和观察，直到机会明朗化，而不是头脑一热就冲进去追逐潮流。
这是非常经典的伯克希尔式回答，稳健甚至有点保守。但这种做法本身有没有风险呢？
你的意思是？
就是说在技术浪潮面前，过于谨慎的等待和观察会不会让你彻底错过一个时代？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确实，但接下来巴菲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全场最震撼的细节之一。
哦，
他说如果让他选，他宁愿选择拥有阿吉特这个人，也不愿意要未来十年最顶尖的 AI 产品。
我们稍微停一下，仔细品品这句话。在硅谷人人都在谈论算法将取代一切的时候，一个最成功的商人却说他最大的王牌是一个人的大脑。
是的，
这不仅仅是对一个下属的信任，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商业哲学。在技术狂热中，他最终信赖的还是卓越的人类判断力。
说得太好了，
这对于你思考如何评估一个新技术、一个新趋势其实非常有启发，是追逐技术本身还是投资于能驾驭技术的人。
对，从 AI 这种宏大的有点抽象的挑战，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具体更严峻的现实问题，野火风险。
对，这不再是未来的可能性，而是已经发生了造成了巨大损失的危机。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案例，展示了伯克希尔如何面对现实世界的巨大风险。他们的能源公司 BHE 现在正面临由野火引发的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的索赔。格雷格·阿贝尔在会上解释了公用事业公司目前陷入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社会要求他们7天24小时保证供电，但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由电线引发火灾，在极端天气下，他们又可能需要主动断电。
但一断电又会影响民生，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死循环。
是的，无论怎么做，都可能面临巨额的法律诉讼。
巴菲特的评论就更不客气了。
对，他说，由于监管和法律环境的变化，现在在美国的某些州经营公用事业，就像是往投资组合里加老鼠药。
老鼠药，这个词用得很重。
投资价值已经大不如前了。他认为不应该让公用事业公司成为最后的保险公司，去为超出其控制范围的灾难性气候事件承担无限责任。
这背后的深意远远超出了一个行业的困境。他提醒我们，在评估一项投资时，除了看财务报表，还必须把社会、政治和监管这些动态因素考虑进去。
没错，
一个曾经被认为是像基石一样稳固的行业，完全可能因为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得风险极高。
不过尽管他指出了这么多具体的问题和挑战，但从整体上看，巴菲特依然坚信他常说的美国顺风。
对，他对美国的长期未来还是抱着一种几乎不可动摇的乐观。
是的，这种穿越周期的长线思维确实能帮助人过滤掉很多短期的噪音和悲观情绪。
没错，所以你看，聊了这么多宏大的话题， AI、气候、监管，但到最后，巴菲特似乎总是会把答案拉回到一个最根本的要素上，
就是人。
对，
会议上他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词。当有人问他给年轻人什么建议时，他给的几点条条都和人有关。第一，和优秀的人为伍。 他花了很长时间盛赞苹果的提姆·库克和已故的汤姆·墨菲。他说，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会走向哪里。
而且很有趣的一点是，他盛赞的提姆·库克是运营一家科技公司的。这说明巴菲特定义的优秀的人，核心是诚信、能力和对事业的热诚，而不是局限在某个特定的行业。
太对了，他的第二点建议是，找到你的热爱，找到一份就算不给你钱，你都愿意起床去做的工作。第三点就是保持好奇心，大量阅读。会上有一个14岁的参会者提问，巴菲特非常耐心地鼓励他，让他去读所有能找到的东西，保持对世界的好奇。
这些建议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再结合他一生的经历，就显得格外有分量。
确实，
这种对人的极度重视，对长期主义和信任的坚持，恰恰构成了伯克希尔最独特的文化。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就引出了这次会议上空盘悬行的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
这种几乎是属人的文化，在这位创始人离开之后还能延续下去吗？
没错，所有人都想知道答案。而就在会议的最后，巴菲特自己给了这个问题一个阶段性的但却是历史性的回答。他宣布了一个让全场既感到惊讶又觉得在情理之中的决定，
一个时代的交接时刻。
是的，他正式向董事会提议，格雷格·阿贝尔将在今年年底正式接任伯克希尔哈萨威的首席执行官 CEO。
终于官宣了。
对，巴菲特自己还会留任董事长，也许会在关键时刻搭把手，但他明确表示最终的决策权将完完全全地交给格雷格。
他还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
是的，他说他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100%地相信在格雷格的管理下，公司的前景会比在他自己管理下更好。
哇，同时他再次重申，他永远不会出售任何一股伯克希尔的股票。这既是权力的交接，也是信心的传递。
所以，我们这次深入探讨了这么多，从最基础的投资原则，到应对未来的复杂挑战，再到最后的人事传承，你会发现贯穿始终的是一条清晰的主线。对基础研究的坚持，耐心与果断的平衡，以及对人性和长期价值的深刻洞察，巴菲特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帝国，更是一种文化，一种佛则。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当一位传奇的创始人在我们眼前正式将火炬传递给下一代时，我们见证的仅仅是一次领导层的更迭，还是一个商业时代的转折点？
伯克希尔这种独特的近乎于哲学的企业文化，在没有了巴菲特这位文化教主亲自掌舵之后，还能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吗？这可能是未来10年商业世界最值得关注的故事之一。